谢朱莉的分享。朱莉是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士，我希望我们经常的可以记得我们的宣教士，也为他们祷告。那你说，哎，我们支持是哪一些宣教士，你都说不出来。那也许等到十月份，当我们有这个宣教月，我们都会把所有的宣教士的名字都登在那个单子上面。你不单只做一些任线，而且呢可以把那个单子留下来，多为我们的宣教士祷告。假如你说，哎，我不要等到十月份，我马上就希望知道我们的宣教士是谁，那也有办法，你就发一个 email 给我，我一定会把整个名单告诉大家，鼓励大家可以多为我们的宣教，我们支持的宣教士来祷告。今天是父亲节我也祝每一个父亲的父亲节快乐。然后呢，我也祝每一个，你不一定是父亲节，在父亲节也可以快乐刚才我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我说父亲节快乐，他们看着我，他说我不是父亲，不是父亲也可以快乐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欢看这个灵命日粮，今天他们的题目就是跟父亲节有关的，它叫做完美的父亲。我读了，我心里面也相当的有感动。它里面作者就说，我的父亲曾经带着歉意对我说，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我常常不在家。不知道有多少的做父亲，我们对 这句话有同感，因为工作的缘故，因为什么的原因没法子更多的时间在家里面。可是这位作者继续的讲下去，但是在我的记忆里面却不是这样的一回事。我的父亲白天工作，有时候晚上会到教会指挥诗班来练唱，偶尔他也会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参加这个男生四重唱的音乐的步道。但是我人生所有重要，也有许多不是那么重要的时刻，他都在我的身边。作者继续的讲，比如在我八岁的时候，我在学校里面举办一个话剧表演，里面我扮演一个小的配角，换句话无关重要的，可能出来就是一两分钟闪一闪就回去了。可是呢，当时到场观赏的全都是同学的母亲，只有一位是我的爸爸，一个父亲就是我的爸爸。我不晓得这个八岁的小孩当时的感受如何，我在想他一定是很威风只有我的爸爸在这个地方。我们也常听说两个男孩他们在吵架，他们就会说，一个可能对另外一个说你等着瞧，我叫我爸爸来，他可以把你一下子打下来。另外一个男孩就说，我的爸爸比爸爸强壮就是觉得爸爸就是他们的英雄。在八岁十岁的时候，这位作者也是这样的说，在许多的小事上，父亲总是让我和姐妹们都明白他很看重我们，也很爱我们。下面的一句他说，尤其是在母亲过世之前的那几年，看到父亲无微不至的照顾着妈妈，更使我们明白什么叫做无私的爱。我们当中做父亲的，有人说，我们可以给小孩子最好的一份礼物，就是好好的爱我们的妻子。我们给小孩最好的礼物，好好的爱他们的母亲。我的父亲并非十全十美，但是在他的身上总可以让我看见天父的美善。在我的心目中， 每一个基督徒的父亲都该是这个样子。那我最后看到这一句话，我就想他应该会很失望，因为我的经验很多不是这个样子，连我自己大概也不是这个样子，也需要从里面学习。就透过这样的一段彼此的勉励，读到这一段也让我想到最近就是上个月我们教会退休会之后我跟赵牧师我们就参加另外一个退休会就是一个叫基督徒这个属灵生命塑造这样的协会他们举办的。他们那边有一些弟兄姐妹捐了一些钱，特别是要给牧师们好好的退休，所以呢我们只需要付50块就可以参加3天2夜的一个退休会，在 Mount Hermon， 就在我们教会退休会的附近。那我怎么知道这个退休会呢？是因为负责的人是我以前的一个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梁天生。我跟梁天生不是那么熟我跟他的大姐姐比较熟，因为呢我们都是当时候青年团契的契友一起的长大。后来这位姐妹就把她的弟弟也带进去我当时候参加的教会所以我跟她也认识。可是在她读到还是初中的时候，那我就离开香港到美国来读书，跟她不多的联络。所以这一次有机会再看到她也很高兴，她的姐姐她的姐夫也在这个营会里面。跟他交谈当中，他就提到说他最近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呢叫做《未完成的乐章》。他本人是读电机工程，然后呢工作是在这个南湾的地方做了28年这个 hardware circuit design 硬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3年前他就把这个工作放下来，就全职的在这个加州基督徒灵命塑造协会里面呢来推动。那我听到他写了这本书，我就说可以给我看吗？他说还没出版但是呢他就把电子版送了给我，所以我上个礼拜收到之后呢就拿着在手一直看，看得很有趣味。他这本书就提到他成长里面有几位他叫做他的生命的师父，他的 mentors， 第一位他提到的，他是提到他的爸爸。他出生下来就有一些非常严重的皮肤病，所以爸爸妈妈都要常常带着这个小孩去看病，看过不知多少的医生。而且他这个脸皮肤都是这样丑丑的有些人呢同学就叫他科学怪人，有些人呢就叫他叫做这个荔枝皮，你知道荔枝哇，就是他从小就是在这种情况里面别人的嘲笑下面长大。可是他的父母就在他的身边，特别他提到他的父亲就经常的来照顾他，把他绑住让他不会抓自己的痒等等等等。他提到他爸爸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自己打工，后来呢开了自己的工作，对下面的员工非常非常的照顾，然后看着这个儿子培养他长大成长。所以我读了也是非常的感动，很羡慕他像他这样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爸爸就如果这一本书出版之后，我一定会推荐给大家来看。父亲是非常非常的重要，让我们当中做父亲的像刚才介绍的这两位父亲一样好好的做，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进到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4章21到28节，今天的对方经文比较短，就是第一次宣教旅程的第4讲。 我就给他一个题目叫做进入上帝的国。这段里面这个八节圣经就分开三段，第一段呢讲到保罗巴拿巴兼顾门徒，然后呢选第二段选立长老，最后呢讲到他们回去就我们完成了所做的工。我们一起慢慢的来看，那我们复习一下，他们开始的时候就是在安提阿那个教会打发保罗巴拿巴出去，然后呢开始约翰马可也陪着去，但是到了帕福那个地方之后，这个约翰马可就回去了。在帕福那个地方就有一个省长侍求保罗就对福音有兴趣，可是士律马就阻挡他，保罗就开口，然后叫他瞎眼，省长看见所发生的事就信了然后我们也提到说，在那段经文里面我们提到这个保罗跟巴拿巴去耶路撒冷做供给的事，我们也提到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只是看到很具体的供给的事，还是我们看到是一个任务，还是我们看到一个的使命。这个是第一讲的时候我们所学的。到了第二讲我们就提到他们从帕福那个地方就到庞菲利亚，然后到了安提阿，主要在安提阿那个地方，以后呢就到了以哥念。在安提阿那个地方他保罗讲道的时候大家听得非常有味道，请他们第二个安息日来，到了第二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在那个地方都要听，可是因为犹太人那个时候就觉得这个嫉妒保罗巴拿巴，然后呢就产生一些的争论，然后那些人保罗就说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可是那些外邦人他们信了，他们非常感谢主，圣经说凡被指定得永生的都信了。这个是在第二个主要的城市比西底的安提阿的时候所提到的一些重点。上一次我们就提到说他们从以哥念就到在那边传道，然后就到了路斯德，然后到了特比那个地方，特别是在路斯德的时候那些人都要拜巴拿巴扫罗，可是他们就拒绝了他们来拜，然后最后呢从以哥念从这个比西底安提阿的人就过来煽动百姓，然后呢就把保罗好像打得已经死了一样，以为他死了，把他拖出城外。后来呢保罗他的门徒就把他围着，保罗就再起来，我们就说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他那种的毅力好像是一个不倒翁一样。最后保罗就把福音传到小亚细亚，以后传到希腊这个西班牙等等等等。好，今天的话呢基本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次的步道呢我们做一个结尾。他们保罗巴拿巴呢就从特比那个地方就回去看其他的信徒，然后呢就回到庞菲利亚，然后最后呢他们就回城到安提阿这个是这段经文的一个背景。我们一起来读第21-22节，准备来。保罗和巴拿巴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成为门徒后，又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我不晓得如果你是保罗巴拿巴，他们是一个城一个城被赶被打，最后呢到了最后的一站在特比那个地方，在那里传完道之后，可能一般的人就说好了我们早一点回去，已经一年半了。可是保罗就回到这几个城，这几个逼迫他们的一个城， 因为他觉得如果他们这样走，他们所传的福音可能就会白费了。那些人信主的时候可能很高兴很热心，但是看到所遭遇的一些苦难，可能过了一个月两个月最多半年，心就会淡下来。所以保罗巴拿巴就做了一个非常 strategic 非常有战略性的，就回到那个地方坚固门徒的心。我们不像不多人会像保罗巴拿巴这样一出去可能一年半的时间，那我们在教会那么多年，我们都推动做短宣的工作，这是一两个礼拜。其实真正的短宣不能够做太多的东西，特别我不喜欢第一年去某一个地方短宣，第二年又去另外一个地方，第三年又去另外一个地方，就有一点像不晓得是去短宣呢还是去 vacation 看看不同的地方的这个风景啊，这个文化啊等等。而且呢常常我们就是第一年出去一批的人，第二年出去又换一些的人，第三年出去又换不同的人。那我们怎么样可以兼顾我们已经做了福音的种子？所以我希望，不晓得神会怎么样带领我们，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合适的短宣的地方，两个礼拜真的起不了什么的作用，但是如果我们每一年都去同样的地方，而且我们不同的人可以参加，但是去过的人不是因为说我已经去过了我不需要去，我们带着一个心事，我要再去这个找一下我跟他传一个福音的人，然后来兼顾他们。保罗在这个地方提到三方面路加写出来的三方面，第一是兼顾门徒的心，第二劝他们持守他们的信仰，第三就跟他们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从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是做了三件不同的事情，兼顾亏劝然后呢是一些的鼓励。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想兼顾就是他们已经信了，可是慢慢慢慢慢慢他们冷淡，兼顾呢把他们过去有的信心再一次坚强起来，这个是坚定兼顾门徒的心。第二，劝他们要持守他们的信仰，换句话要保持这个信仰不会倒下来非常不容易。保罗就讲到现在不单指过去他们的信仰把他们矫正坚固，而且说现在你们要特别要持守所信的道。换句话人很容易会慢慢的离开信仰，顺其自然的话就会这样。保罗劝他们守住持守。第三，保罗说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是前面不单指过去不单指现在还有将来，我们走这条路会非常的不容易，求神来帮助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准备好会经历许多的艰难。这里中文圣经和合本修订版翻译是艰难也跟和合本是完全一样，可是艰难可能给我们看的一件事情就是做这件事情很不容易。比如说我们读数学，哇，到了要学这个微积分的时候 calculus 的时候，哎呀我觉得好艰难，很 difficult 很不容易。但是从圣经的原文看的话呢，可能艰难不是一个最好的翻译。圣经的新译本他就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苦难。苦难跟艰难有没有分别？肯定有分别。苦难就临到我们，让我们的身体甚至我们的这个心灵都会受到一些的创伤。 常常很多人会问基督徒好不是基督徒好，他们都会问为什么有 suffering， 为什么苦难。今天我们就从三方面跟大家思考啊，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我就想到第一，苦难本来就是人生难免的遭遇，就是这样，一定会有的。不管你是基督徒你不是基督徒，人生一定会遭遇到困难。有一个人叫做 Arthur Ashe， 有多少人听过这个人的？后面有些人都是年纪比较大也喜欢看这个网球的。我开始看网球的时候呢，这个人就是非常开始出来非常杰出的这个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这个人叫做 Arthur Ashe， 刚才已经提到了，他是第一个黑人能够赢到这个主要的比赛的奖杯特别是英国的这个温布顿那个大赛呢是最有名的。传奇的温布顿球员 Arthur Ashe 正在死于艾滋病。他为什么会有艾滋病？有些人就会想，他是一个黑人，八零年初期的时候艾滋病刚刚被发现，然后大家都想到就是因为同性恋的缘故，然后特别在非洲那个地方特别多这个病。他为什么得到艾滋病？是因为他后来心脏有问题，他就做了心脏的一个手术，在输血的时候做一些血不干净，他就感染到，那个时候他快要死于艾滋病。从世界各地他收到许多粉丝的来信，其中的一封就问他说，为什么上帝选择你感染到这个可怕的病？如果你是 Arthur Ashe， 你心里面已经觉得我很倒霉了不小心因为输血的时候结果我就得到这个病，那个时候可能那些血库也不太注意，你会觉得怎么样？当这个人这样问你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回答？我很喜欢 Arthur Ashe 他的回答，他说全世界超过5000万的小孩子学习打网球，当中500万的学会打网球，50万后来学这个职业的网球，大概只有5万可以参加国际的比赛，但是打到 Grand Slam 就是其中四项，大概只有5000人可以参加这个 Grand Slam 的比赛，然后打这个温布顿的话呢，大概只有50人，打到半决赛4个人，打到决赛是2个人。他没有提到最后一个人的时候他是拿冠军的那个人。他就说了这番话之后，他说当我拿着奖杯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问过上帝为什么是我，今天痛苦的我也不应该问上帝为什么是我。我觉得是很好的态度，我们成功的时候，我们得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问为什么是我，对不对？我们大概不会问，大概我们就说我打得还不错我努力得出来的结果。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会问为什么是我。一年前有另外一个新闻在很多的报纸跟这个新闻电台都有报道，2016年5月的时候，这个 ABC News 就提到 A true miracle Woman regains sight after 21 years of blindness， 一个瞎眼25年的妇人重见光明到底这个是什么一回事？我就看这个的报道，这个在荧幕里面的荧幕的那个穿黄颜色的就是这位太太，她叫 Mary Ann Franco， 是住在 Florida 的，他在1995年的时候，就是之前20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车祸，在这个车祸里面，他后来就失明了，就再看不见，所以已经20年、21年就没有看见。但是呢，去年他有另外一个的意外。另外意外呢，他从这个家里面的楼梯上面不小心整个人摔倒，摔下来之后呢，就有一些也是有些脊椎的一些问题，后来就送到医院，医生就替他开刀，脊椎的开刀。开刀完了之后，他还在医院复原当中，他就发现他眼睛可以看见了。到现在那些医生也莫名其妙，为什么什么原因他可以重新的开刀？那有一个医生就说，也许在开这个开刀的时候有碰到一个血管，以前血管呢有一些阻塞，影响到他。哇，我讲什么话？有没有人瞎眼？大家都看得见哈。一个医生就说，也许在开刀的时候碰到一个血管以前呢，在他车祸的时候，这个血管被碰一下之后呢，就阻塞了，可能在开这个手术的时候呢就不小心碰到这个血管，让他重新再通过去。那我看了，我说有可能，但是我也不完全接受。因为他这篇文章这个报道继续的讲下去，他以前呢是有色盲的，就是看颜色看得不对，他现在连这个色盲都没有了，真的很奇怪啊！所以他就是很感谢上帝的医治，他一个意外让他看不见，没想到有第二个意外让他重新可以看见。有些时候意外，或者说我们觉得不幸的事情，有时候会带给我们一些没有想到的一些收获。我以前在香港中神修课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神学研究院的一个老师，他就提到说，他7、8岁的时候，他是一个很笨的小孩。有一次抽签还是什么原因，就摔了一下之后，他就开窍了，他就聪明起来，读完他的博士，现在是一个教授。我也觉得是非常诧异的一件事情。不过呢，听了这一些，我还是鼓励你们，如果觉得自己不够聪明的话，不要摔一跤，不要在家里面试一下，这样可能你再摔的话，可能会更笨的，也不一定。总而言之，有一些意外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如果可以，如果是这样的欣然来面对，像 Arthur Ashe 这样的态度。第二，我们受到许多的苦难，有些时候呢是自己错误的选择。当然讲到这个自己错误的选择，也跟自己有控制的之外的这个环境有关系，因为我们在某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可以选择的一个是环境，一个是自己的选择。上个礼拜在研经培灵会的时候陈牧师就讲到放了一个投影片，那我就借用他的投影片，因为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都看得到，我觉得他的投影片也挺有趣的。他是说，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生幸福，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是一场心伤，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段荒唐，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大家知道他在讲什么？他是讲婚姻， 真的，如果我们在对的时间碰到对的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然后对的时间碰到错的人，我们只能够忍耐。错的时间碰到错的人，这个就不用说了。但是 也许最惨的是错的时间碰到对的人，那个时候是会想，早知道我就不要跟现在这一位结婚，多等几年多好。最近有一个年轻人也是跑来问我关于这个选择配偶的事情。他有一个女朋友，女朋友也非常喜欢他，其实女朋友非常非常喜欢他。女朋友就跟他说，我们什么时候结婚？这个男的就说 I'm not ready， 我还没有准备好。他什么 I'm not ready 呢？他就过来跟我说，他在想这个女的也不错，但是我不晓得明年我会碰到一个更好的。对不对？我们都不知道嘛。不要以后就觉得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所以呢，他就过来跟我谈到这些事情。当然这个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决定， 我不能够告诉他他应该这样做或者不应该这样做，我只能够跟他分析一下，也鼓励他多祷告，也为他做祷告。但是真正的话，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这个可能性一般来说不是那么的大。这个可能大家，我在这里放过一次，好几年前，这个是非常有名希腊的哲学家叫苏格拉底。苏格拉底他就说 By all means marry， 无论怎么样结婚吧。If you get a good wife, you become happy. 如果你得到一个好的妻子，你会很幸福。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If you get a bad one, you become a philosopher. 如果你得到一个坏的妻子的话，你会成为一个哲学家。你就可以想象他是说他自己。他对他的太太非常不喜欢，但是 get stuck。所以呢，他就说，你娶了一个坏的太太的话，像我一样成为一个哲学家。最近读到另外一段的新闻，华里克牧师夫妇 Rick Warren 跟他的太太叫做 Kay， 他们最近在提到特别的 Kay 师母就提到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困难重重，爱的熬念，后来才得到幸福。他里面是这样讲，也给我们年轻人，或者说我们已婚的，我们这样的提醒。这个华凯仪就是 K. Warren， 最近在《今日基督教》上面发表的文章里面就回忆说，我们在加拿大的卑诗省还没有过两个礼拜的蜜月，还在蜜月期，就知道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一种的情况。我们结婚之前就已经有人提醒我们，警惕我们，我也基本上用同样的话来提醒准备要结婚的年轻人。我们被提醒说，所有夫妇必须处理五个领域上潜在的冲突，但是没想到过了两个礼拜，这五样都在他们的身上，就是性的矛盾、沟通的矛盾、金钱的矛盾、儿女的矛盾跟姻亲的矛盾。华里克和瓦凯仪约会一段时间之后，在21岁就结婚。当时候两个人都很年轻，又缺乏经验，他们为 一切争论不休。然后呢，为什么争论而争论？就是吵不完，没完没了。 但是这两个人后来做了一件很对的事情，我也鼓励年轻的夫妇这样的考虑。最终华克里和华凯仪就决定寻求咨询，找一个counselor咨询，并且很快的就开始 体验到婚姻里面的一些的一致。40年之后，这两位的牧师不仅还在一起，而且共度了一些非常艰难的患难，包括 K 患了癌症，以及他们的儿子有精神病后来自杀，非常不简单。40年前神很重用的这个 Rick Warren， 我们都很喜欢看他的写的书，到现在神还是继续的用他们。你没想到原来他们的婚姻也那么的困难，家里面也遇到许多的问题。最后华里克 Rick Warren 就说，继续去爱一个人，即使他们身上有一些部分你并不喜欢。所以不是要想，哎呦，为什么我不在对的时间看到遇到一个对的人？上帝给你那个就是对的人，你现在身边那个就是对的人。不要再问你喜不喜欢他，还是要接受饶恕，并且倚靠主。伟大的婚姻就是两个伟大的饶恕者的结合。最后，不要害怕结婚，跟这个哲学家这个讲的是很类似。不过他后面的就不一样了，愿意去做艰难的工作，因为美好的部分比艰苦的工作要好得多，不要放弃。有好的一面，有不好的一面，不要只是看到不好的一面。Why suffering? 为什么有苦难？第三个，是不是因为跟随上帝的结果？有些人常常会觉得我们信上帝是最美的一件事情，最好的一个选择就是认识主，这个不错。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那个地步，没有想到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苦难，这个是跟随上帝必然的一个结果。不单只在这个地方提，圣经有许多许多的地方都这样提，我们就提一段。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就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如果我们出去走的话，大的路当然走起来会比较容易，小的路比较容易跌倒，有困难，但是这个是必然的。我们需要考虑到，当我们碰到这些困难的时候，苦难的时候，到底是哪一个原因？如果是第一个原因，我们也学会欣然的接受，像 Arthur Ashe。 第二个原因，我们是做了选择，但是我们既然已经做了那个选择，我们就好好的在我们已经做的决定里面，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最后，如果我们碰到的受苦难的原因是因为跟随上帝的，我们就也是靠着上帝，求主给我们力量来走过那些的苦难。保罗就是这样的勉励当时候信主的，在以哥念，在比西底安提阿等等地方的信徒。我想今天上帝也透过这段经文来勉励我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坚固，然后持守，然后准备好，我们人生会有苦难。我们一起念23节，准备来。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进食祷告后， 把他们交托给他们所信的主。这里我们就看见保罗不单只看到一棵一棵的树兼顾每一个的信徒，保罗还看到一个的森林，一个的教会。一个教会的话需要有人来带领弟兄姐妹，所以就是一个一个的兼顾之后，如果他走了，人还是很容易出了问题。所以他就看到有哪一些信仰比较成熟的，就选立他们来做长老，然后呢就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长老这个字我们现在慢慢就回顾看一下，在使徒行传出现过很多次。一开始的时候像这一段第四章第五节到第七节，第二天官长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集，然后呢他们就要迫害那些的基督徒。所以这些长老是很负面的长老，是当时候犹太人当中一些年纪比较大也被尊重的人。五章二十一节也提到同样的，就提到这个彼得约翰被放在监牢里面，然后呢那些人就叫其议会里面的人和以色列人的众长老。这里呢翻译是众长老，其实每一个地方差不多每一个地方这个写长老的话，如果你查英文都是 elders， 是复数其实都是众长老。这个也让我们看见呢，长老通常呢是应该一群的，不是一个人。然后呢六章提到这个史提凡的时候也都是一样百姓长老文士也都是负面的。可是到了十一章开始发现长老这个字用在比较正面的，就是在耶路撒冷里面有使徒，然后呢这里呢就把巴拿巴和扫罗就送到众长老那里去。圣经里面没有讲到跟使徒在一起的众长老是哪一些人，一般我们就会接受像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是其中的一位。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按照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保罗就选立了长老让他们来带领教会。选了长老不是说这个长老就来这个一个人或者是一群人就是这样来带领他们。我们也就看见教会这个就有体制就会出来，这个是我们金门教会的一个体制。金门教会的施工其实还相当多的，如果没有一个 structure 没有一个体制的话，事情没法子做好。所以教会需要有体制，而且如果体制不健康的话，要做一些事情非常不容易。所以我请大家都为教会的这个发展来祷告，不单只是体制，而且是里面的人。好了，长老在圣经里面，今天我就多讲一下。通常圣经里面出现三个字三个词，一般来说是同义词，我也接受这种的看法。牧师、长老跟监督，他们是同一个意思在圣经里面。可是呢从历史当中沿用慢慢就有一些区别。一般来说全职的就叫做牧师，代职的就叫做长老。那像我们的教会就没有监督，有一些像天主教的教会呢他们就有监督制。可是这个事只是一般性的，有一些全职的也叫长老，像台湾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叫什么吴永长老。吴永长老就是他就是全职出来的，基本上他就是一个牧师，但是在他们教会里面呢他叫长老。监督呢有什么教会是有监督很有名的寇世元在台湾他就叫做寇监督基本上不管你用什么的名词更重要的是看他的实体是如何。圣经里面呢这三个是可以互用的，然后更重要的无论说牧师长老监督 彼得前书第五章提醒我们说，我们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上帝的旨意照顾他们。牧师长老监督不是 boss， boss people around， 不是，他们是牧养照顾。然后下面提出三方面，不是出于勉强，乃是而是出于甘心。好，被逼啊，没办法了，别人都没有人愿意接受提名啊，我就接受吧。那这样就是被勉强出来，出于甘心。第二，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特别是这个受薪的啊，不要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工作啊，为了金钱的缘故，乃是出于乐意。最后，不要辖制所托付你们的群羊，而是要做他们的榜样。不要只是告诉别人说怎么样怎么怎么做，急上塞广东话。做长老、做牧师、做监督，是以身作则来带领他们。最后，我们一起来看24到26节，准备来。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讲了道，就下亚大利去，从那里坐船回安提阿去。当初众人就要在这地方把他们交托在神的恩典中，要完成现在所做的工。我们时间的缘故，我就很快的把这一段把它看完。这里最后一句话就讲到要完成现在所做的工，念起来不太清楚他的什么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保罗、巴拿巴回到那个之后，他们算是一个做一个报告。然后呢，那些人就提到说，就是回到那个地方要完成现在所做的工。新译版的翻译就说，派他们去工作，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派他们出去做的 to do the work which they have already accomplished， 派他们去做的工作，这个工作现在他们已经完成了。这个是多美的一件事情。我们差派出去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任务，有一个目标，然后我们出去之后回来，我们可以做完。7月9号，我们就有一年一度的短宣队差派礼。我希望大家弟兄姐妹，我们都一起来参加。10:30就在这个礼堂的地方。我们差派的时候，是不是像新约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巴拿巴这样，那么的谨慎，那么的看重？圣灵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就按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出去。出去不是去玩，出去是有任务。然后他们有没有最后把这个任务做好？我们今年一共有4个短宣队这样的出去。耶稣爱华部，然后我们有一个北京的短宣都是在我们华语部，我们有人参加的。希望大家特别为我们来祷告。27、28，准备来。他们一到那里，就聚集了会众，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并且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二人在那里同门徒住一段日子。好了，他们就在那边把上帝透过他们所做的事情就告诉其他人。我很喜欢27节所描写的，他们讲的是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他们不是说我们做了什么的事情，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们带了多少人信主，不是，是神借着他们，我们只是一个渠道，一个的工具，是上帝用。另外他说，并且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我们的目的不一定是每一个人都信主，当然我们很希望每一个人都信主。我们出去传福音， 是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给他们一个机会。之前他们连这个机会都没有，我们把福音传给他们之后，他们就有选择，选择拒绝这个福音，还是选择屈服在上帝的话。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见保罗、巴拿巴跟开始的约翰、马可，他们这样的出去，现在这个旅程告一段落，他们也回到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来讲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上帝的工作。那我们同样的，今天早上听到朱莉她分享上帝透过她的工作，我们也希望我们差派我们短宣队出去，他们回来的时候也同样跟我们分享上帝的工作，愿意福音的门就在远地的地方就打开。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